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宣布，朝鲜核武器项目是目前世界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他警告说，对抗的论调可能导致意外的后果。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总部说，必须通过政治解决问题。这位联合国领导人补充表示，谈判取决于各方的意见。朝鲜星期二在进行最新一次核试验2天之后，宣布自己是一个拥有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原子弹和氢弹的完全核国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将允许日本和韩国从美国大量购买高精尖军事装备。川普星期一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朝鲜的第六次核爆炸进行了交谈。平壤宣称，这一次在丰西里进行的核爆是一枚氢弹。电话交谈中，川普和文在寅同意取消韩国导弹的弹头重量限制。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总统在周二早晨的推文里指的是何种装备，但是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很可能是导弹和相关系统装置。飓风艾玛星期三早上穿越北部的背风群岛，给巴布达岛带来了5级飓风的强烈风力、危险的风暴潮和瓢泼大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气象人员预计极度危险的风暴中心星期三白天将向安圭拉、美属和英属维京群岛转移，星期三晚上靠近波多黎各。本周晚些时候，艾玛飓风的确切路径很难预测，但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已经宣布台风警告。艾玛飓风星期三凌晨风速保持在每小时295公里，是大西洋风暴的创纪录风速。气象预报说，艾玛可能会给沿途岛屿带来2到6米高的巨浪。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还有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展开救援工作。美国政府宣布结束暂不前缓800,000无证年轻移民允许他们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项目。美国政府官员说，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项目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川普批准了这项有争议的决定，但是派司法部长塞申斯在摄像机前露面宣布改变政策。塞申斯宣布 DACA，也就是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正在被撤销，这一行动结束了奥巴马总统5年前发布的行政令。反对政府这项决定的抗议者立刻在华盛顿、洛杉矶、纽约、丹佛等城市集结，活动人士在白宫外对人群说，这位总统向我们撒谎，他告诉我们说，我心里有你们这些梦想者，他是个骗子。几十万在国外出生，如今在美国学习工作的年轻人，今后的身份很不明朗。他们不再受到 DACA 项目免于遣返的保护。如果国会希望让这些人留在美国，必须在6个月内采取行动。加入 DACA 项目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人不能有犯罪记录。DACA 项目不保证参与者获得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只保证暂不遣返。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即便美国总统川普决定不认证川普，伊朗执行了2015年的核协议，也不等于说美国要退出这份多边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这一点非常关键，而且往往被忽视。结束4周休会回到国会山的美国国会议员们面对的是一连串艰难的议程。飓风救灾拨款和决定800,000梦想生的命运更加重了他们议事日程的负担。罗德岛州的民主党籍议员杰克·里德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说，时间实在是太紧了，他们可能会忙得焦头烂额。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你们家里停过电吗？
当然停过呀，而且好像每次都发生在狂风暴雨的晚上呢。
在今天的课文里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妈妈 Ellen 还有小儿子 Robbie 都在家，可是外面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当他们刚要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家里的灯忽然全灭了。
Philip 找到家里存着的蜡烛，点燃了一支，烛光下啊，一家人显得格外温馨。他们刚要开始吃烛光晚餐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一位单身邻居，于是就决定请他过来一起吃饭。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torm， S-T-O-R-M， Storm 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暴风雨。
Candle， C-A-N-D-L-E， Candle 是名词，意思是蜡烛。 Candle 这个词和 light， L-I-G-H-T，也就是光这个词，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组合名词 candlelight， 意思是烛光。
mash， M-A-S-H， mash 是动词，意思是捣碎，把东西捣成糊状的捣。
mixer， M-I-X-E-R， mixer 名词，搅拌器。
emergencyE M E R G E N C Y， emergency 是名词，意思是紧急、突然事件。
Match， M A T C H， match 在课文里做名词用，意思是火柴，复数形式是 matches。
Knock， K N O C K。Knock 在课文里用作动词，意思是碰倒。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刚才我们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lan 做好了晚饭，准备叫 Robbie 来吃饭，但是 Philip 让 Alan 到后门那儿去看看外面雷雨大作的情况。 Philip 说这样他想起了两三年前由于雷雨造成断电的事儿。
OK,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好了，我想我要叫 Robbie 来吃晚饭了。
Alan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Ellen, 到后门这儿来一下，看看这雨。
This is quite a storm.
这暴雨可够猛的。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我还记得上次发生这样的雷打和闪电吗？那是2年或者3年以前，我们的电断了。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幸运的是，那是中午，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可大不一样了。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我们肯定谈过这件事，因为我记得第二天就出去买了一盒蜡烛，防备万一再断电。
Philip 让 Ellen 看外边正在下着的雨。Look at that rain, 看看这雨呀、啊、意思就是这雨下得多大呀。在中文里啊，我们说阵雨、毛毛细雨、暴雨等各种不同的雨里面呢都带有雨字。可是在英文里面啊，各种雨都有专门的词，比如阵雨是 shower, 毛毛细雨 drizzle, 暴风雨 storm。
一下说了这么多种语，听众朋友可能难以一下都记住。这没关系，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到雨的时候，英文里不要只想到 rain 这一个词。
Philip 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次断电。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Power 经常用作电的意思。Power lines, 电线。Power plant, 发电站。Power failure, 断电。Philip 在谈到断电的时候啊，他说的是 lose electrical power。不过呢，你通常只要说 lose power， 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说断电。
Losing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大不一样。不一样，不同，英文是 different。和什么不同？是 different from。New Yor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Paris. 纽约和巴黎很不相同。
Philip 说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is. 这是在 must 后面加上现在完成式。意思呢是我们肯定谈过这事儿。Philip 之所以觉得谈论过这件事，是因为他还记得曾经出去买过蜡烛。He remembered going out to buy candles. Remember,这个词后面啊，可以跟名词或动名词，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也就是 to do 这样的结构。但是呢，意思啊却不一样。Remember something 或 doing something 是想起某事或想起来曾经做过某事，就像 Philip 记得他曾经买过蜡烛一样。
然而 ，remember to do something 是记着要做某事，例如。Remember to buy a bottle of milk on your way back from work. 记着在下班的路上买一瓶牛奶。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Philip 让 Alan 等一等再叫 Robbie 吃晚饭，因为他忘了做土豆泥。正当 Philip 开始用食物搅拌器捣碎土豆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变得漆黑一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 Philip 和 Alan 的对话。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希望今天晚上不会断电。我要不要现在叫 Robbie 来吃饭呢？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哎呀 ，Alan， 先别叫他，我忘记把土豆泥做完了，请你帮我把电动搅拌器拿过来好吗？谢谢。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Ellen, 灯灭了，这事又发生了，我们断电了。
Mom, Dad,
妈爸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我们在这儿，在厨房呢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我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了？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我想是断电了。
我们在上一段课文里啊，解释了 remember to do 和 remember doing 在意思上的区别。在这一段课文里呢，我们又碰到了 forget to do 的用法。Philip 说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我忘记把做土豆泥做完了。这两个用法的区别啊，在于 forget to do something 是忘记做什么事，也就是还没有做的事，而 forget doing something 是忘记曾经做了的事。
我呀，好像好几讲没有给大家提供学英语的小窍门了，现在赶紧讲一个。一般来说呀，在 remember 和 forget 这样的动词后面，如果是 to do 就是还没有做的事儿，如果是动名词 doing 那就是已经做了的事儿。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here you go 和 there you go 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讲 go 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话的说。这种用法呀，通常是描述，比如我说，中国谚语说百闻不如一见，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says， 也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goes。
哎，对了，小华，你怎么就翻一半呢？刚刚说那百闻不如一见怎么没翻啊？
别着急啊，百闻不如一见呀，有不同翻译的版本，有的翻译成 It's better to see once than to hear 100 times， 这是基本按照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成语字面的意思翻的。
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谚语啊，所以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过呢，我也喜欢另一个翻译版本，那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这么翻啊，虽然省略了好些字，但是意思全包括在里面了。
下面我们一起听课文的第三段，这段比较简单。Philip 找到了上次断电以后买的蜡烛， Alan 在漆黑一团的房子里找火柴，不小心碰到了一只椅子。
Well, what'll we do?
那我们怎么办呢？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我在这个抽屉里放了一盒蜡烛，专门为了防备现在这种紧急情况的。Robbie, 你要不要给供电公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 Linden 街出现了问题
？Okay, Dad.
好，爸爸。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我能帮助做点什么事儿吗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我们倒是需要一些火柴。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我知道哪儿有火柴。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就是为了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准备的。Emergency 这个词经常是和医院有关。Emergency 就是急诊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急诊电话号码。
不过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也可以是警察的紧急号码，或者是煤气公司、供电公司的紧急号码。还有，在商业活动中也会有 emergency， 比如市场上突然发生的变化，所以公司也会召开 emergency meeting 紧急会议。如果是在国家范围发生了危机啊，政府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state of emergency。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本来啊说的是家庭里的断电，结果从医院到警察，最后都到了国家紧急状态了。咱们啊还是回到课文里吧。Why don't we go back to the text?
好啊， Philip 让 Robbie 给供电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也用了你刚才说的 why don't 这样的句型。这种句子从字面上看，应该翻译成为什么不，我们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但是直接这样说呀，好像不太符合中文的习惯，因为在英文里，这实际上是婉转的建议对方做什么事情。
没错，我还有个关于这种用法的小故事呢。我有位朋友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待遇工资都不错，但是他去了以后不久就对我说，他的美国老板好像老是对他不满意，总是质问他 Why don't you do this? 为什么不做这个？ Why don't you do that? 为什么不做那个？ Why don't you do it that way? 为什么不那样做？后来啊，我告诉他，那不是质问，而是委婉的说法，他才放心了。我们再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他们点上蜡烛，刚刚准备要吃晚饭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了独自一人居住的邻居 Mrs. Romero， 并且建议请她一起来吃晚饭。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Ellen, 你没事吧？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哎呀，我碰倒了一把椅子。可是我还好，给你火柴。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好了，这就好多了。你往四周看看，厨房在烛光中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我给供电公司打电话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断电的事。下一条街上倒了一棵树，砸在电线上了，他们不知道断电会有多长的时间。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Philip, Robbie, 我刚想到 Romero 太太。他年纪挺大的了，独自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让他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吧，不是对他挺好的吗？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Ellen, 再加上一个人吃晚饭的刀叉，我现在就去请他过来。
Ellen 在没有电的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把椅子碰倒了，所以 Philip 赶紧问他怎么样。看到别人摔跤或者遇到其他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伤的情况，都可以问 Are you all right? 或者 Are you okay?
把椅子碰倒了就是 knock over a chair. Knock over 就是碰倒碰翻，在拳击比赛里啊，把对方打倒在地也可以用 knock over.
Knock K-N-O-C-K 单独用的时候意思是敲敲打，敲门的敲也是 knock， 但是在用作敲门的时候啊，要说 knock on the door， 而不说 knock the door。
哎，说到这个 knock on the door， 敲门，这倒让我想起一个美国英语的说法 ，knock on wood， 敲木头。怎么说呢？这啊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觉得，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赶快用手指敲一下木头，就不会再有坏运气了。比方说在送别亲人的时候，你如果说假如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面的话，那么这个听话的人啊马上接着说 knock on wood。
哎，宇文啊，我不信这些，你信吗？
哎，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信不信的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说 knock on wood 的人大概是不会考虑自己信不信，只是希望啊能够防止坏运气而已。
另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没有， Alan 给 Philip 拿来了一书火柴 ，a book of matches，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火柴是放在盒子里，当然是 a box of matches。但是 Alan 给 Philip 是那种用硬纸做的，像一个小本那样的火柴，所以 Alan 才说 a book of matches。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tewart family was about to have dinner?They suddenly lost electrical power. How did they prepare for the power failure? They had a box of candles just for emergencies. What did Philip ask Robbie to do? He asked Robbie to call the power company.What did Ellen think of when the family was ready for dinner? She thought of Mrs. Romero, an old lady who lived alone in a big house. What did the family decide about Mrs. Romero? They decided to invite her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宣布，朝鲜核武器项目是目前世界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他警告说，对抗的论调可能导致意外的后果，必须通过政治解决，军事行动的潜在后果太可怕。这位联合国领导人补充说，谈判取决于各方的意见。朝鲜星期二在进行最新一次核试验两天后，宣布自己是一个拥有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原子弹和氢弹的完全核国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将允许日本和韩国从美国大量购买高精尖军事装备。川普星期一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朝鲜的第六次核爆炸进行了交谈。平壤宣称，此次在丰西里进行的核爆是一枚氢弹。目前还不清楚川普在星期二早晨的推文中指的是什么样的装备。电话交谈中，川普和文在寅同意取消韩国导弹的弹头重量限制。飓风艾玛星期三早上穿过北部的背风群岛，给巴布达岛带来了五级飓风的强劲风力、危险的风暴潮以及瓢泼大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气象预报人员预计，极度危险的风暴中心星期三白天将向安圭拉、美属和英属维京群岛转移，星期三晚上靠近波多黎各。本周晚些时候，艾玛飓风的确切路径很难预测，但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已经宣布台风警告。艾玛飓风星期三凌晨风速保持每小时295公里，是大西洋风暴的创纪录风速。气象预报说，艾玛可能会给沿途岛屿带来2到6米高的巨浪，并且带来20到30毫米的降雨，有些地方可能会多达50厘米，可能引起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和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展开救援工作。美国政府宣布结束暂不遣返80万无证年轻移民允许他们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项目。美国政府官员说，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也就是 DACA 项目，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川普批准了这项有争议的决定，但是派司法部长塞申斯在摄像机前露面宣布改变政策。反对政府这项决定的抗议者在华盛顿、洛杉矶、纽约、丹佛等城市集结。活动人士托里斯在白宫外对人群说，这位总统向我们撒谎，他告诉我们说，我心里有你们这些梦想者，他是个骗子。几十万在国外出生如今在美国学习工作的年轻人，今后的身份很不明朗，他们不再受到 DACA 项目免于遣返的保护。如果国会希望让这些人留在美国，必须在6个月内采取行动。这些有梦想生之称的年轻移民一般都是年幼时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多数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但是他们来美国时候太小，只了解美国的社会和习俗。加入 DACA 项目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人不能有犯罪记录。 DACA 项目不保证参与者获得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只保证暂不遣返。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上进的年轻移民暂时不被遣返，与此同时等待国会拿出更持久的解决方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在离任后很少批评新政府的政策，但是对于 DACA 项目的决定，奥巴马发言说，现任政府执行的纯粹是政治决策，把无辜的年轻人作为打击对象。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即便美国总统川普决定不认证伊朗执行了2015年的核协议，也不等于说美国要退出这份多边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这一点非常关键，而且往往被忽视。结束4个星期休会回到国会的美国众议员们，国会议员们面对的是一连串艰难的议题，飓风救灾拨款还有决定80万梦想生的命运，更加重了他们议事日程的负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朝鲜在星期天进行了第6次，也是迄今为止威力最强大的一次核试验，并且宣称他们成功引爆了氢弹。核爆的威力让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都可以感受到震感。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发文说，这次的核试验已经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与尴尬。朝鲜选在中国举办金砖峰会的日子进行核爆，让北京脸上无光，这是否会让习近平下定决心来处理朝鲜呢？中国的对朝政策还有多少回转的空间？朝鲜走向核武道路，中国又该负起多大责任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嘉宾来到现场为您进行探讨。那么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现在与我们联系上的呢，这是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夏教授，欢迎您。
谢谢。
好，我们现在仍然在试图联系我们的第二位嘉宾，那么联系上了之后呢，我们会随时的将他带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夏教授您好，我想首先针对朝鲜问题啊，我们多次也邀请您来到节目的现场跟我们探讨了，没有想到一个星期隔了一个星期，我们经常的必须要来探讨朝鲜问题。那么这一次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呢，引爆的是氢弹，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氢弹它到底具有多大的一个杀伤力，那么这是不是代表着朝鲜确确实实已经从一个所谓的区域的疯子已经升级到了全球的威胁呢？您的看法？
北朝鲜是声称了他那个试验成功的氢弹，那么但是呢，目前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了，那么他的目前的这个爆炸的威力，那么跟就是在广岛和长崎那个原子弹呢，和或者是说北朝鲜上一次进行的核爆炸相比呢，大概威力呢是在那个5倍到10几倍之间，那么所以呢，如果跟氢弹相比呢，氢弹的威力呢可能是在它的1000倍以上，那么也就是说应该不是一个氢弹。那么应该是一个原子弹的一个改进版，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应该是现在呢还在继续核试，但是我们可以那个看到，就是在过去呢，北朝鲜进行了8次原爆炸实验，而且这一次呢，让中国呢也感觉到它的震感呢达到了非常远，波及到长春那几百公里方，那么而且据地震检测呢是6.3级，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联合国不断对北朝鲜进行谴责的情况下，在美国总统那个特朗普呢，那么说要用那个就是愤怒和火焰呢，用人类没有看到过的暴力了，那么力量来摧毁北朝鲜的情况下呢，那么金正恩呢还在继续这样做，那么确确实实是把那个整个朝鲜半岛，把整个东北亚地区，那么甚至呢把世界，因为它这里面牵扯到几个主要的大国，也就是联合国的主要大国的监控地区，所以把世界呢也拉向了一个紧张的边缘。
是，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啊，这是前中共将领罗瑞卿之子，也是前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航空装备处处长罗宇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罗先生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刚刚我们谈到了朝鲜这次的最新的核试验呢，那么夏明教授认为确确实实已经让朝鲜成为一个对全球不仅仅是区域性，是一个全球的重大威胁。我们也看到在昨天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那么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尼基·黑利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英文说呢，朝鲜是在 begging for war， 是在祈求战争。我们来听听黑利大使他是这么说，他说金正恩滥用导弹并且发出核威胁，这显示他在祈求战争，战争从来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但是美国的耐心不是无限度的，我们将捍卫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领土。我想请教罗宇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到底朝鲜这次最新的核试验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您的看法？
朝鲜问题啊，这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朝鲜问题 从产生那天起，就是60多年前打的那场仗嘛，就是中美打的。然后呢，朝鲜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的话呢，朝鲜可能靠自己是没有能力研究出这个核武器的。
嗯，
所以呢，朝鲜问题就是现在大家说朝鲜问题，实际上中美之间的问题。
嗯，
另外呢，你应该分析一下呢，就是说朝鲜问题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谁？就是朝鲜跟美国捣乱，最大的得利的是谁呢？是中国，因为美国解决不了朝鲜问题，只有有求于中国。那么有求于中国的话呢，中国呢就可以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上跟美国讨价还价。
嗯哼。
然后呢，你再分析呢，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呢？就是威胁最大的是谁呢？朝鲜的核武器对谁威胁最大？不是美国，也不是日韩呐。威胁最大的是中国，因为胖三他有了核导弹，他有了核武器以后，他扔不出去啊，他扔出去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他原地炸一下，那中国就受不了。
是，您提到，所以看来获益者、受害者都是中国。那么也有很多的分析说，那到底中国在这几年来是不是对朝鲜采取的绥靖政策，让朝鲜不断的在做大？所以朝鲜今天它的核武能力不断的在扩大，该负起最大责任的就是中国。罗先生，您的看法是这样吗？
是啊，因为没有中国的支持的话，朝鲜不可能核弹的。所以你看，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受的威胁最大的是中国，而支持朝鲜的呢也是中国。所以这种问题的话呢，美国一直采取一个就是现在来看，我觉得过去20-30年美国一直是想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呢，他认识到了，好像和平的方式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放出狠话来，他说我要，你们谁跟朝鲜做生意，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
嗯哼，
这个是一个狠话。如果美国真做到这一点了，那中国就要有决策了。
嗯，
因为中国不可能损失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顺差来玩这个游戏。
嗯哼，那么
所以现在就看看美国是不是真的决心解决朝鲜问题了。
是，那么夏教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想请教您了。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确实也发文了，美国考虑要全面断绝任何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国家的贸易。那么很多人认为，美国真的能这样做吗？美中之间的贸易量岂止是短短的几句话可以带过的？您认为美国真的有可能落实这一点吗？
对，中国呢，作为美国的现在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呢，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毕竟的话，有经济学家估计，如果真的中美贸易断绝的话呢，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的这个损失的话呢，那个增长基本上那个倒退是3%左右，大概要停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来说当然牺牲是很大。但是呢，那个特朗普总统这样说，那么中国呢认为呢这是那个发的是就是空话。那么但是呢，就说当特朗普呢把这个话呢发得很狠的时候呢，也就说那么特朗普政府他的政策的空间呢就会很大。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中国政府呢预想不到的那么这些政策，而这些政策呢可能会打乱中国的那么经济的一些部署，那么打乱中国的对外的国际关系。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东北亚地区呢过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了，那么经历了所谓的那个经济奇迹，无论从日本到韩国还是到中国，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享受了长期的一个和平，而现在呢这个长期的和平呢正好被破坏，所以呢谁会受到最大的损失？那么当然中国，那么在一个目前面临着非常艰难的转型时期，尤其它要走出所谓的中等国家陷阱， 尤其习近平想把就是五年多来，甚至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了，十年以来的经济下降了，要把它给阻止住。那么当然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是，我们继续再回到在中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丁学良，实际上在四年前左右在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的时候，他曾经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说其实朝鲜党政军高层这些年里一再大力拼命进行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根本思路就是毛泽东当年号召中国人的那句名言，宁可没裤子也要搞核子。朝鲜的核武导弹项目是学中国的。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的罗宇先生，您赞不赞同丁教授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啊，希望向您来提出问题。我们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您，如果说现在的朝鲜局势放在毛泽东时代，那么中国政府又会如何来应对呢？罗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因为历史没有如果，就等于说如果毛现在还在的话，他会怎么处理朝鲜问题？这个问题第一很难回答，第二的话呢，回答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啊。就是朝鲜问题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我刚才说了，
嗯哼，
所以要解决朝鲜问题就看美国有多大的决心了。这个我同意那个丁教授的那个意见，就是说朝鲜就是胖三呢，现在是follow 当年这个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时候那个思路啊，但是呢今天的整个的国际环境不一样了，就是朝鲜呢现在实际上也得罪了中国，
是
也不听中国的了，
嗯哼，
所以呢这个就产生了这个中美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啊。美国人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贸易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解决胖三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打，但是打呢是一个很坏的，就战争啊从来都是一个最坏的选项。
嗯，
为什么日美韩都害怕打呢？就是因为一打的话呢就是一个烂摊子，谁来收拾？
嗯，
中国也反对打，因为打了最大的受害者很可能是中国呀。
嗯，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稍后罗宇先生也可以谈谈您的看法。如果不走军事的道路的话，那么现在到底是在中国方面来讲，中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作为？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朝鲜方面连续好几次在中国举办重要国际会议的时候来举行核试验或试射导弹，那么很多的媒体都在分析中国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能采取什么作为？那么很多人说最强势的做法中国能做的就是阻断朝鲜的能源供应，阻断它的天然气，阻断它的原油。那么我想请教夏明教授，您认为习近平会下定决心来做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最后一步吗？
对，我们看到就是两次了，一次是这次金砖会议了，那么另外一次呢是上次的就是一带一路会议了。那么当然就是金正恩呢跑来了，就是贺喜了，都是爆炸他的原子弹或者发射他的那个火箭。那么当然对习近平来说，那么确实是非常丢脸的，因为中国政府呢有两个就是重大的就是外交的这个目标了。那么一个目标就是所谓的要大国崛起，要在世界上呢担当大国的领导地位。那么当然另外一个目标呢就是中国呢不想把北朝鲜呢那个变成了就是直接那个针对自己的一个敌人一个仇敌。因为呢就说北朝鲜呢是中国豢养的那么这么一个狗。那么这个疯狗的话呢如果来咬主人的话呢，那么如果对中国来说这样去引火烧身了，当然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呢就在这两者之间呢做选择。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两者之间那个来界定中国的做法了，那么我认为呢目前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做法就是中国呢那么必须的就是促成呢在联合国的层面上，那么以美国、中国那么和俄国三国呢那么一起了来进行的一个大型的就是这么一个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呢为什么要牵涉到俄国呢？那么刚才罗宇先生呢也讲到了，我也完全同意，但是另一方面呢最近的发展的迹象一直表明呢俄国呢其实又在重返这个就是朝鲜半岛。 那么因为当中国呢在削减跟俄国的贸易，给俄国的出口的时候，俄国呢是在拼命的增加，那么他对就是北朝鲜的这个能源出口，因为毕竟就是说现在西方国家在制裁俄罗斯，那么所以俄罗斯呢是不会愿意了跟西方国家合作的，所以俄罗斯呢他有他的目的了，那么是要求通过北朝鲜呢来施加压力了，来个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说让西方呢有求于他，这样解除对他的制裁。那么尤其最近呢有一个报道呢非常呢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注意，那么就是刚才罗先生也讲到，那么没有中国的支持的话呢，那个北朝鲜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出什么这些洲际导弹呢、啊、那么原子核武器，我完全同意。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他发射的一个洲际那个火箭呢，那么根据科学家的分析，那么它是由乌克兰那个制造的，但是乌克兰的外交部和乌克兰总统那个发言人呢都马上否定说我们乌克兰呢绝对没有向北朝鲜或者向任何一个国家转移过这种武器。
嗯哼。
但是呢乌克兰总统的那个就是国家安全那个事务那个顾问呢，那么呢就有这样讲到，他说这个完全可能呢是俄国的情报机构呢把就是乌克兰以前生产的了交给就是苏联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存在俄国的这个武器了，那么给了就是北朝鲜，然后呢就是说让北朝鲜呢来发射以后了，然后俄罗斯呢再捅出来说这个就是就说俄罗斯的情报机构，那么再向全世界说，那么这是由乌克兰那个制造的这个导弹。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了，就说俄罗斯呢它是有利益，尤其是挑起那个美国中国然后呢周边国家了，那么他们各种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大型的那个三边那个主持的那个高层次的会谈进行各种外交博弈和让步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没有办法解决。
是，罗宇先生，在向您请教之前，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想要向您提出问题啊。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Jar Bograph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三胖把这次核试验地点选在中朝边界附近，很明显是把目标对准了中国。那么他说呢，在最近中印冲突的解决模式里面，朝鲜已经看穿了中国在十九大前急于求稳、息事宁人的心态，所以才敢于肆无忌惮地直接对中共进行核讹诈。所以我想继续请教罗宇先生，您是不是同意朝鲜确确实实是精心策划了这样的一个时机点？那么与此同时，习近平到底能如何来收服金正恩呢？中国真的有可能来全面地切断对朝鲜的能源供应吗？您的看法？
中国呢，因为这个朝鲜捣乱呢，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刚才已经讲了，所以呢，这个他并不是说想把胖四掐死，他是有利益在这儿，然后他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那核武器就在他家门口，他哪儿都不扔，一爆了中国就受不了，所以呢，他是支持者，他是受益者，他又是最大的受威胁者，他是三位一体的，所以靠中国他不会解决朝鲜问题的，他就希望这个胖三儿呢别弄得太厉害了啊。但是他胖三儿跟美国人捣乱受益的是中国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态度的问题，美国真要解决朝鲜问题，你说了就做，你说你们谁跟朝鲜做生意，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那中国就要考虑，就要重新考虑。
好的，
就是说中国的利益在哪儿，他就要重新考虑。
好的，我们现在就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嗯，
川普发推文说朝鲜时报侵占成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与尴尬，倒不如说是共产党养了一只白眼狼之后的自作自受。因为如果没有1950年的抗美援朝，就不存在今天的北朝鲜，一个亲美的统一的南北韩，总比一个现在整天琢磨研究发射核武器的北朝鲜要安全可靠的多。如果中朝流氓兄弟独裁的国家翻脸，朝鲜向北京发射导弹或者是氢弹，那就天下大乱，也是共产党报应不爽的时候。不过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所以现在的习近平就算是下定决心，也一样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除非能够形成多边国家共同参与制裁朝鲜的局面。谢谢，
谢谢黄先生。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的看法。
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在中共不抱希望了，只有这呢，国际联合起来，把这个用铁的手腕把这个朝鲜给彻底的消灭。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战争是正确的继续。王毅说，他说这个和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说那个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其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说那些矛盾的话。那个越南是中国打服的吧？印度也是中国打服的，包括俄罗斯也是中国打服的。这个肯定是武力可以解决问题的。美国是世界上这么强大国家，现在朝鲜是造核武器，完全有理由。这个就是打掉朝鲜，但是打朝鲜不会说爆发全面战争，就用解决之法，就是斩首行动，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在重用朝鲜。所以说，刚才什么说，前面有一个教授说，说什么的，中国有什么得利，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你看，中国一直在说和平谈判，这么久以来是吧，谈出了什么结果？结果谈出的是共产党的军事越来越先进，朝鲜的军事装备越来越先进。所以说和平谈判根本就解决不了，只有武力。
谢谢您，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呢，也这个有一些同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说：“中共肯定不会处理朝鲜问题，川普也没胆对朝鲜发动军事行动。三胖看穿了两强都是纸老虎，中朝是兄弟，也是东亚的恶灵，世界的邪恶轴心。”另外，江南春秀这位网友他说呢，只要朝鲜不威胁到中共的执政地位，中共是不会真正拿出措施来遏制朝鲜核问题的。中共的眼里，国土可以丢，人民可以死，执政权力不能丢。美国也可以不管朝核问题，反正到时候朝鲜最想用核讹诈的是中国。那么有些看法可能也跟罗宇先生所提的很像。我继续要请教的是，到底这个朝鲜的这样的核武能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受害者其实也是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人民。我们知道这次的核爆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民众都可以强烈的感受到震感。但是除了震感之外，很多的东北居民他们最担心的是核辐射污染扩散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呢，在最近中国的环保部门特别发出了通知，他们表示朝鲜的核试爆那么尚未对中国环境和民众造成生命的威胁。那么刚刚我们在新闻里也报道了，似乎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下令，在中国许许多多有关于朝鲜核爆、朝鲜核污染或者是这个对环境污染以及朝鲜问题的相关讨论，似乎都受到了一些屏蔽和阻挠。我想继续请教罗宇先生您的看法，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个既不能这个重手来处理朝鲜问题，也不让民众来讨论朝鲜问题呢？
中国政府不是只不让民众讨论朝鲜问题啊，中国政府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讨论的，所以不是说朝鲜问题不能讨论，是不能妄议中央嘛，你们谁都不能说我，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中国政治落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中国没有法，就是有个宪法，宪法也规定了言论自由，但是呢在实际的执政过程中呢却没有任何发言权。所以而且呢这个什么环境问题的话呢，北京现在都污染得一塌糊涂了，所以他这个朝鲜污染东北，不污染东北，老百姓也看不到，对不对？现在全中国都空气污染的都一塌糊涂了，
嗯哼，
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没法谈，
嗯哼，
就是说没有一个民主化，就最起码的一个宪政、宪法、言论自由、党派自由啊。没有这么一个最起码的现代文明的这么一个制度，那中国没法进步。中国现在就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所以什么还要当着什么这个领袖那个领袖，那都是开玩笑的事儿。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最落后的政治制度还来当领袖了？你连自己都领袖不好吗？就是你都领导不好中国吗？你还去领导谁呢？
嗯哼，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罗宇先生还有夏明教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参与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将继续聚焦朝鲜核危机到底是谁之过，又该如何解？请您按时来锁定，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